都开心在晚堂里面和弟兄姊妹相见面。或者好不好，我们在聆听上帝说话之前，我们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的说话充满能力，求上帝叫我们以战兢的心、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求上帝赐下你的灵去带领，无论讲的听的，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看到神你的实在，明白你的说话。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想大家如果你留意一下新闻，或者留意一下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几年前其实你会听到在国内很多的拆十字架，是不是那些情况出现？四年前到现在被拆的十字架大概1700多个，在今年的年初大概一月左右，其实不只是拆十字架，中国一间最大的教堂是在这个山西省汾南市的叫做金灯堂，是很宏伟，是全中国最大的教堂。2004年落成，是建造的时候用了1700多万人民币。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局是将整座教堂是炸了它。其实为什么呢？中国基督徒根据官方的估计，人数已经突破9000万，是成为政权的威胁。这个是看到神的能力的犀利。人看到上帝能力的威胁的时候，人就害怕，用一些方法去对抗，炸了这个教堂。其实呢，没错，教堂被炸毁，但是神的工作会不会因此而停止呢？在江西省余乾县也有一件事发生。这个地方是穷乡僻壤的地方的，很多的贫穷的人口的基督徒的，当局是发放这个扶贫的一些金额，但是见到他们这么多基督徒的时候，政府给个条件，他们我发放金本都得，不过呢，你们要拆了你们的福音对联、福音徽春、十字架，拆晒它，然后呢要挂上国家领导人的画像，那么我们会发放扶贫金给你们。结果是有624副的对联被拆，453幅画像被挂起。其实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或者你觉得搞什么事，好像很心悒啊，令我们。但是我并不悲观，我觉得神很犀利。很多的经济发展起飞的地方，人民生活改善之后，神就被人飞走了。你看今天是欧美的国家，是不是？但我觉得神很犀利，在中国起飞的今天，信徒不会跌落一个这样的陷阱里面，反而仍然有迫害临到，以致要炼证我们那个信心。没错，教堂被拆，但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不是在于物质，不是在于外在建筑物。没有人能够胜过神，虽然人要敌挡神。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相不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出来的能量是我们不可以低估的。在历史上面，我们会看到神曾经将一个迫害信徒和神敌对的势力如日中天的罗马帝国完全的扭转。罗马的皇帝终于要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你看古往今来无数敌挡上帝的君王独裁者，今天在哪里？有些成为化石，成为灰烬，是不是？但是神的道呢，今天仍然在千千万万的人的心灵里面去改变人心，给人有丰盛的生命。福音就是这么厉害的，我们仍然看到生机的。 今天我们同大家看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彼得前书。当时彼得写一封书信的时候，信徒一样是受到很大的迫害，或者说最大迫害未来到，但是山岳来风满流，或者他们的处境今天我们会有参考的价值。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彼得在十三节，他提醒信徒，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其实这里所说的善，我们不应该从一般人所说的做好人的角度去理解。其实善和恶的标准是从神而来的。行善，善即是说神眼中看为美的事，行善就是实践神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如果大家记得，最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去爱我们的神和爱人如己。事实上彼得前书前一章第二章也都讲了一样东西，就是他说基督已经留下了好的榜样，叫我们去跟随的脚踪，就是什么？尊重人，敬畏神。这个就是我们要行的善。行善两个字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道不是单单得个讲字，而是要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的。这个才是真实的福音，是吗？但是奇怪，当我们再细看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喂，热心行善是不是就是可以保证没有人会害我们呢？中国人相信问心无愧，行得正，企得正，就没有人害我们。你一般情况底下都啱嘅。大彼得下一句就提到咩啊？为义受苦。嗱，为义受苦呢，其实似乎话俾我哋听，热心行善亦都有可能会导致受苦，系咪啊？而事实上，遵行神心意，反而有阵时正正就系你招致人哋攻击嘅原因嚟嘅。咁彼得系咩意思啊？又或者咧，我哋睇一睇呢段经文嘅前一节，彼得前书三章第十二节，彼得话咩咧？主嘅眼目看顾义人，系啊，神眼目看顾义人嘅，边个能够害你咧？诗篇第七篇亦都讲过，神系我嘅盾牌。他拯救心里面正直的人。罗马书也说，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够敌挡我们呢？你看，行神心意的人就是站在神那边，神是会看顾、拯救、帮助。事实上我们不用怕。十四节那里他说，即使，其实这个字其实应该叫但是，一个很强的字，但是你们受苦，就算真的为要受苦，都是有福的。喂，你说 会不会这个阿 Q 精神啊？为什么为要受苦是有福啊？我们可能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耶稣曾经的登山宝训，是不是讲过类似的说话？他说，若为要受逼迫的人有福，如果人因为我的缘故去辱骂你们，去迫害你们，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因为你们在天上面赏赐是大的。其实圣经要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没错，为义是会招致受苦的风险。甚至说你们以前的先知人都是这样迫害他们的，就是说信徒遭受迫害是常态来的，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为义受苦，除了天上面的赏赐，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福气，是什么呢？你试想想，为义受苦，即是说你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而招致一些攻击，即是说什么呢？反映我们是站在神那边，而不是站在撒旦那边，是不是？更加证明一件事， 我们没信错啊，我们信那个才是真道啊，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福气来的。那基督徒会受什么苦呢？下面所讲的是什么？威吓。威吓是来自一些不识耶稣的人，不识神的人的反对和针对。或者更加凌厉的就是来自什么呢？一些憎恨神对抗神的人的凌辱。我记得我最初回教会的时候，家人对我真是威吓的，特别我爸爸见我不肯跪拜偶像。其实那时候我都不是那么信上帝的，不过斗气的，但是呢已经令他呢是很大反弹，我已经感受了威吓，甚至经济封锁，不给钱，不给零用钱来。不过后来我爸爸信得还认真了我，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这个就是神的大能啊。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圣经叫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的应对，就是什么呢？不要怕人的威吓，不需要怕。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很好，怕人的威吓。我们看到就算这个威吓的势力有多大都好，他只不过是什么？人来的。其实彼得是引用以赛亚第八章那里所讲的，你们所怕的，他们所怕的，你们不用怕，也都不需要害怕，但是是要尊万军耶和华为圣，因为他才是应该怕的。我们不要搞错怕的对象。其实耶稣都讲过类似的说话，记不记得？杀人身体不能够杀人灵魂的，你不用怕。这些是什么来的？人来的。罗马皇帝将基督徒送入狮子坑里面，没错，身体被撕碎，杀了个身体，但是杀他的人来的。唯有能够将人的身体和灵魂丢在地狱里面的，你才怕。这个是什么？是神来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怕的对象。当我们怕人的话，我们就会顺服人的了，是不是？当我们怕神的时候，我们就会顺服神。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就会站在神那边，有神 back up 着我们，你使不使怕？是不是？这个才是勇气的来源。圣经叫我们不是拍拍自己心口安慰自己不用怕，又或者用尽这些方法，用尽的计仔去对付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我要 fight back。 不是的，反而圣经是什么？叫我们注目在上帝的身上。十五节，心里奉基督耶稣为圣，尊他为主。奉耶稣为圣，奉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把口啊，是啊，你是主啊，我们唱诗歌啊，你是神啊，而是说我们承认一样东西，就是主本身就是圣洁，就是你的主。认定一样东西，就是说他才是在宝座上面掌管万有那个主来的，包括掌管一些敌对你的人，敌对我们的势力，都在他掌管底下，控制底下。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真的不用怕的，是不是？如果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面对这些威吓，既然知道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值不值得因为怕人的威吓，人的凌辱，又或者不是怕，是讨好，要讨好一些跟你不同的人，讨好一些不喜欢神的人，我们就背弃我们的主宰，亵渎我们的上帝，令神的名因为我们的软弱 而蒙受羞辱咯。麻烦仔讲到呢一度嘅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讲就容易，会唔会太理论太离地啊？系咪？事实上系啊，好埋身嘅时候，我哋会点？我会谂翻系彼得佢自己，彼得讲嘅呢啲说话系，彼得亦都曾几何时因为惊人，只不过系一个大祭司嘅侍女系咪啊？佢点啊？佢喺大祭司嘅院嘅里边三次唔认耶稣，佢背弃咗佢嘅主，佢有冇试过怕人啊？有啊！耶稣嘅门徒喺客西马尼园嘅时候，何尝唔系怕人鸡飞狗走？今日彼得点解咁口响？佢又点呢？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嘅时候，我哋睇到神嘅力量好犀利。第三章嘅时候，彼得同约翰喺圣殿里边医好咗一个生来瘸腿嘅人。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嘅时候，祭司杀到该人，听到他们传扬耶稣复活的事，就落手逮捕他们。第二日，大祭司曾经彼得连大祭司的侍女都吓得窒的彼得，今日要面对大祭司和大祭司的利益集团去审问彼得，你凭什么能力奉哪个名做这些事情呢？圣经记载彼得当时被圣灵充满，清清楚楚地讲述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这个就是福音来的。圣经怎么记载？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他看得出他们原本是很没有学问的平民来的，就很惊讶，又认出他们曾经和耶稣一起，就无可辩驳，最后释放了彼得和约翰。众人因为他们所行的事是归荣耀给神。彼得试过靠自己去失败，彼得深刻体验到一样东西，就是原来怕错对象，那种跌倒，那种失败是很可怕的。他经历过失败，他也经历过靠着圣灵能够勇敢为神作见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去到写得彼得后前后书的时候，其实他是用过来人的经验语重心长去奉劝我们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面对威吓压力的时候，是要将眼光摆在上帝的身上，不是摆在人的身上。这个不是空讲的，这个不是离地的，是彼得他自己坚坚实实的经历体验，在痛苦的教训里面学回来的。这个正正也是下文所讲的情况，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就要什么？随时准备答复，是不是？是不是跟着这么讲？在患难的当中，甚至被威吓被迫害的时候，没错，好似我们站在弱者的一方，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真是实实在在的以神为神，是奉基督耶稣为圣，奉他为主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们心中的盼望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释放出他的能量，实在到其他人看得到 feel 得到，然后问你为什么你这么犀利？这个就是问你盼望的理由。那究竟盼望能够发出几大的能量呢？或者我们再试一下看看临后这一段的圣经，如果我们有神有盼望在我们的里面，就会显出莫大的能力。这个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很重要。我们之所以能够行神的道， 不是用我们的修为，不是用我们的意志。如果没有上帝的能力怜悯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行不到。Even 彼得这么爱耶稣的人，实牙实齿就说人家背弃你我不会背弃你的彼得，他都会想的。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敌不被捆住，内心困扰没有绝望，有盼望嘛，是不是？遭逼迫不会被撇弃的，击倒被击倒在地不知灭亡的。耶稣基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明，显明就是非常清楚，人不能够当看不到的。所以人家要问你，哇，这么厉害的，你的盼望是怎么来的？没错，因为这样的人生是非常有震撼性的，还有很有吸引力，吸引到一些没有这份盼望的人忍不住都会问你为什么会这么厉害。这个不是八卦好奇的问，而是出于什么羡慕和赞叹的问，是不是？他们问你心里面盼望的理由，就是都想好像你们这样，就是说我都想这样。这个正正就是传福音那个的黄金机会。其实传福音就是这样传，传福音就是在信徒的身上发放出福音的吸引力，那种魅力，那种力量有多大？原来大到可以令反对者变成慕道者的，是不是很厉害？没错，今天可能你说、啊、我工作的地方大家都不会兴趣听福音的，今天国内你讲福音被人拉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发放这种生命力，这种盼望的威力的时候，我们不用出声的，人家问我们的，那我们就不是什么，我们不是犯法了，是吧？我回答你而已，就算你盘问我都好，好像彼得他们在公会的上面面对着该亚法大祭司的质询，你问我，虽然间你不想听福音，但你问我嘛，我就讲。其实传福音不是黑 sell， 不是做传销，不是搲住人冤住人去传福音，这叫热心。圣经叫我们是热心行善，行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是热心。有些人传福音呢，个走鬼晒。有一次的人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这个可能是技巧，可能是 EQ 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加值得问的问题是，究竟我所呈现的是什么生命？如果我人是苦涩的，别人跟我交往的时候发觉我投诉埋怨多于一切的，跟着我跟你说，哇，神好犀利啊，我平时冷漠无情的，跟着我跟你说神是爱啊，他好爱你的，你好像我相信耶稣啊。又或者说你根本就是人生充满着苦涩，充满着自怜自怨，你走过来的时候我只是 feel 到一股负能量而已，是不是？你讲福音，就算你所讲的纯正福音，没有歪曲度的福音，但我就问这个是不是福音？对我来讲，信耶稣是祸是福，似你这样，我宁愿不信。没错，彼得告诉我们，我们靠我们的生命吸引人家。不过呢，他下面也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回答慕道者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知道。彼得怎么说呢？首先是要随时准备回应人的提问，是吗？包括善意的提问，甚至质问。 随时准备啊？点准备啊？这个是心理上的准备和行动上都要准备的。心理上的准备我相信就是对于来的机会你要很敏感，随时很乐意和人家分享我们的神、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盼望。行动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每一天和我们的神保持一个很 close 的关系，以照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你不枯干。平时我们有这个准备，然后顺服圣灵当时的带领。实际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建议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坐下，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很浓缩的写两三分钟的一个见证，有条理的组织好它，到人家问起你讲起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跟人家讲清楚你的信仰，将福音有条理地完整整地组织一次，去熟习表达福音那个核心，得不得呢？这个就是准备。下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什么呢？态度上面是温柔，其实温柔是说对人，温柔不是阴声细气 OK 令人无管动的，就可能温柔是你那种心态，不是一种外面的礼貌那么简单。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是吗？你们学我的样式要符合我的额，是内心的心态问题，不是一种的只是表达的问题。但是表现出来是什么呢？温柔表现出来就是不傲慢，对对方一种宽容和尊重，是吗？这个就是温柔。敬畏是什么？敬畏是对神，即是说对人对神，也都去回行善的一样，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对众人是要尊重敬畏神。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样说，对神要敬畏。什么叫敬畏神呢？我们回答人家的时候，你说、我出自好意，我想讲到神很厉害，我加点盐加点醋好味点，福音不可以被我们扭曲的，就算你善意都好，我们要敬畏神，是为神而答，不是为自己去辩护，是为神的荣耀，不是为自己的面子，这个叫敬畏神。做见证的时候，不是说讨好人家而避重就轻，觉得罪不好讲，人家不啱听，我们又避重就轻，扭曲真理，或者高举自己去盗取上帝的荣耀，这个就不是敬畏神。当我们去表达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的意识，就是要显明莫大的能力，让上帝得荣耀，让上帝的名被高举。你看到你这么犀利的，在逆境里面你能够站得稳的，为什么在这么惨的情况，你病成这样的时候你还可以开心的？哦，我乐观而已，不是说这些东西，而是说是神怎样令到你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这个就敬畏神。温柔敬畏是对神对人都无亏无欠，所以下面所说的什么？不要有亏欠，无亏的良心，是吗？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其实原文里面没有何事上的，使凌辱你的人自觉羞愧。事实上是我以前发觉呢，有些不是很认同我信仰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去用我自己 so-called 的口才呢去辩驳一大餐，但发觉自己很愚蠢很幼稚。第一，你一定会拗赢的吗？ 第二，你只不用口舌去争辩为自己平反而已，你有靠到神吗？我是没有，这个是我失败。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是什么？是要用你的品格令到人家自觉羞愧。你拗赢了人，你改变不到人家的内心的。你拗赢了人是外表，在外面上面去盖住他。但是福音的大能呢，是从人的内心开始，他自觉地去改变。这个才是神的工作来的。十七节话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总比行恶受苦好。其实彼得提醒我们，人生一定要面对苦难。个问题就是，既然跟苦难走不掉，我们是选择为自己的过错去受苦，还是为上帝的过错而受苦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也都提醒我们，你们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虽然那些人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会因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在监察日子里面，他就会归荣耀给上帝。其实在今天的香港，我们或者未必因为你跟随耶稣的时候就会被迫害，是不是？老板可能不是会欣赏你的信仰，但不至于迫害。但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张力未必是来自这些所谓迫害，甚至是政权迫害，可能迟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呢？来自我们身边可能很迷信的诸多顾忌的家人、亲戚、朋友，他们要这样做，你不跟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事的话，他就赖了你，会不会？这些的压力其实我们仍然会面对，这些是不是威吓来的？对我们来说，某种程度都是。我哥哥最近是过身，四月四号那天，在他入院之前那个礼拜，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争战。他有些的朋友和家人是非常之迷信。我哥哥因为吃中药令到他的肝酵素很高，去到一个的情况就是肝衰竭。其实他不是吃了很久的，十几剂好像说是。他要等换肝，但你知道香港是很渺茫。他的亲，即是他身边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是很迷信，他们求签去问卜，他说有贵人出现的，不用怕。不过四月五号呢是他大日子来的。咁事实上他们求签完之后呢，真是听到有一个的辗转式的一个后生仔，他会捐个肝给他。他们很相信这个就是贵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很多的迷信，很多的想法，他觉得那些是对，那些是厉害的，几灵，是不是？不过跟着一两日没声气，第三日都没声气，他们觉得失望，原来这个贵人是不出现不存在的。我们突然间想想，我们应该怎么求？我们祈求上帝，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说一起同心，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祈求。我们说如果上帝要救他，其实不一定要人家捐肝，因为神他是神嘛。如果有人捐肝给他的时候，家人周围的人他只会多谢那个人，而不是多谢神。他会觉得医疗团队好东西，不是觉得神好东西。我们祈求上帝，我要为上帝得荣耀，结果没有神迹发生。 在跟住他们就说四月五号是大限，不是大日子。其实在四月二号之后开始，我哥哥的情况就急转直下，但感恩的是在他昏迷之前他愿意信耶稣。一个顽梗了几十年的人，很反对神的时候，他肯信耶稣。不单止是他肯信耶稣，他的两个女儿都缺了字。我觉得神已经赢了。但去到四月四号那天，他一个朋友就说啊，还有六个钟头，那时差不多六点钟就到四月五号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四月五号是大日子。我们见到我哥哥其实那个情况颇为稳定，但是医生说可能一两日的事，一两日不是四月五号？我又祈祷，我们说上帝，如果你要接回他的时候，麻烦你快点接回他，或者四月六号，不要四月五号，因为过了十二点钟，他有24个钟头，他未必能挨到，可能就是那一天。结果在我们祈完祷那个钟头，我见到他的维生指数不断地 drop， 我觉得神都很犀利，一就四月四号，一就四月六号，不要四月五号。结果他没有声出，在夜晚七点五十分的时候，心脏停止。但是我们都是安慰，我们看到他有神的生命，但故事还未完。他一个每天都在探他的朋友，其实就是帮他煲中药的，他在中医那里做的。医院那些医生他就觉得验晒他那个肝是没事的，但为什么会肝衰竭的呢？然后听回他的情况，就是他吃完中药之后掩住他心口拿着来痛，睡觉的时候整床都湿了汗，有一次吃完中药的时候痛到顶不顺，输入医院，他们又知道 check 晒的时候，他断定应该是中药的问题。那我哥哥断了气之后，医院就说可能要做死因研究。那他那个迷信的朋友就很害怕，他很害怕，因为死因研讯的时候可能烧到他的。那我们见到他这么害怕的时候，我拍拍他膊头，我说虽然你不认识上帝，虽然你不信他，但他爱你，你介不介意我为你祈祷？那我真的为他祈祷，他愿意。咁祈完祷之后，我话神好犀利，佢俾你平安。结果嗰晚翻屋企，我细佬同佢同车嘅。咁咧，我 on the way 嘅时候，接到医院嘅医生，佢话我而家咧肝脏科医生话OK 噶啦，唔打算做死因言讯吓，你哋可以高位 head 你哋嗰啲嘅嘢。咁我打电话俾我细佬。咁我细佬同翻嗰个人讲，佢话：哇，你个耶稣好靓啊！佢用呢个角度去睇，但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神系得荣耀嘅。有阵时候，我哋嘅福音系透过我哋对人嘅关心、尊重啦。或者在探我哥哥的朋友当中，有一个是背着一个很大的叫什么泰国的叫四面佛的佛嘴在那里。但我们其实都不会为之侧目，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尊重跟我们不同的人。到一天如果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用这样的眼光看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封了我们的路了。谦卑敬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神对人都是有无愧的良心，不是自大，不是高傲。最后在终结的时候，我想提一提一件事，就是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接受福音， 其实神的灵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福音本身是一种感染力，是不是？一个真正奉基督为圣、尊他为主的信徒，心里面一定是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盼望。福音是神的大能来的，可释放的能量不单止能够扭转我们的生命，还能够大到连我们身边不认识他的人都感受到神那种的实在。这个就是神的大能。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福音对我们有几实在。问题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将神摆在什么位置，我们的盼望能不能活出来。问题在这里，不是在我们够不够胆跟人说，又或者说我们懂不懂说，唯有我们将自己交给神，不成为人和神之间的阻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实践到福音的使命。当然我们要净化我们自己的心态，从尊重人、爱惜人、敬畏神的心态出发，期望神让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藉着我们让人能够蒙福。好不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七天父，我们多谢你，你福音的大能不单止改变了我们，我还祈求上帝让这个福音的大能透过在我们里面的内住，而感染到身边周围的人，让他们看到神你的实在、你的能力的实在，以致到他们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而去亲近你。求上帝洁净我们，我们是软弱的人，求上帝加我们的力量，饶恕我们的软弱、怀疑和不信，求你怜悯。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